无量寿经优婆提舍，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各位请翻到讲义第十一面，第十一面的第五行，那我们来跟各位说明第五门当中的回向门，好，这个往生论五门当中最后一门的回向门。那我们首先来看到这个句子，云何回向，不舍一切苦恼众生，心常作愿回向为首，成就大悲心故。好，第五门就是回向。好，那所谓回向的话呢，首先不舍一切苦恼众生，那这个是我们修行回向的主要目的啊。那就是因为我们见到苦地，见到我们自身的苦，还有见到众生的苦，那因为能够见到这个世间的苦呢，所以我们发大悲心，然后不忍见众生苦，所以不舍弃一切的苦恼众生。那所以我们修行净土法门乃是这个一切无念法门的目的，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舍一切苦恼的众生。那么因此之故呢，心常常作愿，然后来回向，所以回向为上首。就是说你今天修五念法门当中任何一门，礼拜、赞叹、作愿、观察等等的法门，那最后呢都必须要回向，所以称为回向为首。就是说你今天修这些法的目的不是为了自身的安乐，那所以说呢，你最后的修行的最后呢都是要回向，将这些功德呢回施给一切的众生，所以回向为上首。然后呢，透过这样的回向来成就这个自身的大悲心的缘故。观这底下说明这个成就大悲心呢，这个事实上也是属于如实修行的一部分。好，我们跟各位讲过，这个五念门当中五种法门都是要如实修行。那所谓如实修行，可以从两方面来说。好，这第一个就是它的目标，好，第二个它的方法。目标的话呢，就远程来说，好，就是要成佛。我们今天修这个五念门的目的就是为了成佛。那为什么要成佛呢？就是这边所说的成就大悲，因为大悲心的原因，所以我们要成佛。就是说因为我们见到众生都在苦难的境界当中啊，那我们希望赶快能够救拔他们，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成佛。成了佛之后能够有具足大的威德力，大的智慧啊，大的神通力，能够度更多的众生，所以呢我们要成佛。所以这个成就大悲心是约的这个长远的目标来说，为了成佛。那就忠诚的目标来说都是一样的，要求生净土，透过这回向求生净土。那就进程的目标呢，透过回向来使我们众生的业障能够消除，福慧能够增长。就是说你今天修行能够不断的回向的话，那你的心量能够扩展。那因为我们知道一切的烦恼的根源都来自于我们众生的我执，那当你能够拓展自己的胸量，放下自己的我执，然后为一切众生回向的时候，那相对的有我执所升起的烦恼就能够调伏住。好，所以这是进程的目标啊，就能够调伏我们的烦恼，那成就这个福德智慧的资粮。那这是目标。那接着讲到回向的这个方法，回向的方法的话有两种的回向。坛论大师告诉我们说有两种的回向，第一个呢是往向回向，第二个环向回向。往是来往的往，环呢就是那个去环的环，那环来始终安居的环。首先说明这个往向回向，往向回向呢就是说回向一切众生都能够往生净土。那这个是往向回向，就说你今天你比如说礼拜赞叹佛之后呢，那你必须要回向。那么回向文当中包括两个，第一个呢就是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在今生就能够往生净土。好，这是第一个往向回向。第二个呢环向回向，那么第二个就是说环向就从净土往生净土之后呢，接着还要必须还回来这个苦恼的世间来度众生，然后呢来成佛，来共成佛道。那么这是环向回向，就是说你今天往生净土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自身的安乐， 而是希望到那个地方赶快证得法身，证得不退转。那这个时候既然能够不退转，所以度众生呢就能够没有障碍。所以呢你在那个地方成就法身，就必须要赶快回来度众生。那这样子的就是还向，还向的回向。所以在回向当中，除了发愿一切众生都能够往生净土之外，第二个呢就回向，往生净土之后能够迅速回来，然后再来广度一切的众生，然后能够成佛。好，那这是两种的回向的方法。好，那么这是以上说明这个五念门的方法。好，出五念门。那以一的起观生净，好，跟各位说明完了。接着呢，看到以二啊，以三的观恨体相，好，第三段观恨体相，这个讲到观察门的方法。好，观恨呢，这个就是修行观恨的这个体相，好，本体还是个外相，好，这个观恨体相。那这当中分为好这个比例的气体跟比例的这个众生的体这两个不同。先看到比例的气体当中分为三段，所谓气体就是称为这个世间的这个以这个世间为体的，就是指的是世间这个一报的世间叫做气体，气世间的这个体。那这当中分为三段，第一段定义国土体相，来说明这个极乐世界国土的这个本体和它的相状。我们看到这个文，云何观察彼佛国土功德庄严？彼佛国土功德庄严者，成就不可思议力故，如彼摩尼如意宝性，相似相对法故。好，他说怎么样观察彼阿弥陀佛国的国土的功德庄严呢？好，那观察彼佛国土功德庄严的话呢，你应当观察阿弥陀佛国他成就种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好，这个就是观察极乐世界国土的方法。好，前面我们描述了在圣文当中我们描述极乐世界的这个依报有17句的庄严。那这17句的庄严呢，我们在前面引了这个无量寿经呢还有观经的文来跟各位说明它庄严的相貌。那透过这种观察呢，就是要让我们观察极乐世界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谭论大师他在解释这个往生论注的时候呢，他前面这个颂文的部分他的解释，他是先主要是引了经文，然后呢在后面这个论文的地方他在解释的时候，他就一句句点示出这个颂文他讲到极乐世界的哪一种不可思议。那么第二个颂文呢又举出极乐世界的另外一种不可思议的相貌。好，我们待会再跟各位说明一下。好，所以总是你通过这个依报事件的观察，就是要观察极乐世界的依报有具足种种这个度化众生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好，这个不是我们这个凡夫的境界啊，那这佛愿力啊，佛的功德力啊所成就的境界，所以是不可思议的力量。所以像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呢，我们只有靠这个对于这个圣严量的信心。好，相信佛陀说的法是不会有错误的。那透过对于圣严量的信心呢，才有办法使我们能够接受。那这个不可思议的力量呢，底下举个譬喻，如彼摩尼如意宝性，相似相对法故。这个极乐世界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呢，它主要呢就是要度众生的。那这种度众生使众生得到利益，它这种功德呢可以拿个譬喻来说明，就像摩尼如意宝的这个特性一样，可以这个摩尼如意宝来做个比喻，比喻极乐世界依报的这个功德。所以摩尼如意宝这个是什么东西呢？谭论大师他解释说啊，就释迦摩尼佛他入灭了之后，他会留下这个舍利子，有很多的舍利子。那么当这个众生的这个福报尽的时候呢，那据说这个舍利子呢会被这个龙王啊全部请到龙宫里面去，所以这个人世间呢就不会再有这个释迦摩尼佛的舍利子的。然后这个龙王请到龙宫去供养，同时呢龙王将这个佛陀的舍利子呢把它做个手势，这个作为他这个头顶上的这个手势，这个然后呢来装饰自身。那接着呢后来这个陆地上啊有这个转轮圣王出世。那转轮圣王他是有功德力嘛，他是有福报力的。那同时呢因为他是很有慈悲心的，他希望啊能够救度一切的这个世间的苦恼众生。所以呢他就会到海龙宫 宫啊，这个龙宫前呢、啊，就跟龙王啊祈所这个摩尼如意宝，好，这个就是要舍利子就变成这个摩尼如意宝，好，然后呢，他取跟那个龙王取这个宝物的时候，当然龙王因为这个福龙王是这个转轮圣王福报力比较大嘛，所以他龙王就只好交给他。那么交给他之后呢，这个转轮圣王得到这个宝之后呢，就会发愿，发愿他说啊，如果我真实是转轮圣王的话，那么希望这个宝能够啊流露出像下雨一样啊雨种种的宝物。那因为他确实是转轮圣王，那么他有这个福报力，所以呢这个摩尼珠宝啊就能够雨种种的这个资具。那么像下雨像下雨一样落下很多的资具，那转轮圣王呢就能把这个资具拿来布施给四天下的众生，让众生呢都不会有这个贫乏的痛苦，好，然后来满他的慈悲的这个愿力。那这个就是摩尼如意宝好的这个特性。那极乐世界的这个功德好依报的这个功德就像这个摩尼如意宝一样，我们前面讲到说嘛，这个我们能够碰到阿弥陀佛或者是碰到极乐世界的这个境界的话，极乐是一无空过者，你在极乐世界修行的话绝对你能够满你的愿。好，那这个众生他需要什么样的修行的境界，那阿弥陀佛就会趁他的本愿力的加持能够满你的愿。好，你希望听闻佛法，那么希望一个什么样的好的修行环境，那么阿弥陀佛都能够满你的愿。好，就像那个如意宝珠啊，它能够满这个众生的愿，好一样的。好，所以叫如比摩尼如意宝性，相似相对法。好，相对法就是说这两个是可以做相对的譬喻。好，极乐世界的依报的这个功德，跟摩尼如意宝的这个余宝的这个特性是可以做相比对的，是叫相对法。那相似呢，就是说虽然说可以相对比来做譬喻，但是呢他们也不完全一样，仅仅是相似而已。好，为什么？那可以从三方面来说明的哈。第一个呢，这个摩尼如意宝它必须要这个众生也就是转轮圣王的祈求啊，它才能够与宝物，它自己不会落下宝物的，必须要你有祈求，那么它才会给予你宝物。但极乐世界的这个依报功德啊是不一样，他自信就能够满足这一切这个立生的这个功德。好，你往生极乐世界，包括你想到的、你需要的，跟你没有想到，而且也是你需要的这一切的好的修行环境，那么阿弥陀佛都会提供给你。好，我们各位，我们过去讲过这17门的那个17个这个颂文嘛，各位就知道了。这是第一个，这个是自己要求的，那么第二个呢是自信满足的差别。那么第二个差别呢，这个摩尼如意宝它只能够供给众生的这个衣食种种这个物质上的资具，但是呢极乐世界这个功德它却能够帮助我们成佛。好，这是不一样的。它这个摩尼如意宝让你饿不死让你衣食能够具足，但是并不能够帮助你得到解脱，但是极乐世界的境界可以帮助你得到解脱，能够成佛。好，这是不一样的。那么第三点不一样呢，这个摩尼如意宝只能够满一个人的愿，好，这个就是转轮圣王的愿，他希望的什么宝物那就能够与出来。好，那但是极乐世界的这个依报的庄严呢，他能够满一切无量无边众生的愿。我们前面讲到这个极乐世界这个众生的量啊是无穷无尽，非常非常多啊，那每个人的心愿不同，但是呢极乐世界这个依报的境界都能够满一切众生的愿。所以因为有这三点的差别呢，所以称之为相似。摩尼如意宝那跟极乐世界依报的庄严，他们只有相似的功能，好，所以称为相似。好，那这个是说明这个如何观察这个极乐世界依报，好，就是透过这个观察门，好，十七世俱的观察门，让我们了解这个净土的不可思议的功德，好，成就不可思议的力量。接着我们看到底下的文，观察彼佛国土功德庄严者有17种是因之，何者17？一者清净功德成就，二者量功德成就，三者性功德成就，四者相似功德成就，五者种种事功德成就，六者妙色功德成就，七者处功德成就，八者庄严功德成就，九者语功德成就，十者光明功德成就，十一者称功德成就，十二者主功德成就， 十三者眷属功德成就，十四者受用功德成就，十五者无诸难功德成就，十六者大义门功德成就，十七者一切所求功德成就。好，所以我们过去透过一个多月两个月的这个各位很辛苦的学习啊，我们已经将这个十七门的内容做个很详尽的介绍。那各位把下去呢可以把它做个整理。好，然后把那个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引的这个经论的那个内容啊分章节把它做个整理。一方面呢各位在做观察门的时候那思维会比较方便。好，那当一方面是说各位考试的时候可以用得到。好，所以各位下去好好整理一下。那关于这十七门的观察齁，上次我们跟各位讲这个十七门这么多，那我们凡夫的心力啊有限，怎么样能够具体的观察呢？因为我们知道修止观的时候，比如说你一个小时的打坐，你大部分的时间是修止，修观的时间可能只有十分钟到十五分钟修观的时间，以这样的比例来修观。那你这十七门那么多，那你怎么样去修观呢？那我们各位还记得吧，我们过去跟各位讲的就是说你在修观的时候可以广修跟略修的差别。这十七句当中你首先先守定一个偈颂的广修，那其他的颂文呢这样念过去就好了，这样略修。好，然后当第一句成这个修觉得比较有相应的，接着再观察第二句，第二句广修，然后其他几句略修。好，那虽然说这个其他几句是略修，但是有的句子经过你广修过后，你这样诵念过去呢，再稍微思维它的大纲就会有力量。好，这个我们上次跟各位讲到广修跟略修的差别。好，那么另外一点呢，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现在这个跟各位提供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你一样也是广修略修，那你在这个广修的时候呢，这个第一句这个是个总说，观比世界上胜过三界道，这句话实际上一定是广修的，这个是一定的，因为这是总说。那其他十六句的话你可以选择你觉得说对你特别有感受特别相应的一句，然后就这一门当中特别的去专注的去广修，其他略修。好比说你观察水的功德，水功德这个当中你觉得特别有接受，那你可以每天不断的除了总说这个颂之外，你再来你再观察这个水功德。好，那这水功德当中你引这个经文的这个那个文去广修，仔细的思维。那其他的话你就这样送过去略修。好，那这也是个方法，就是说选你相应的你特别有觉受的，然后来升起来广修。因为我们修这个观察门的目的就是要观察极乐世界的不可思议的功德，这个时候呢能够升起我们的信愿，往生的信愿。所以呢你能够选一句你特别相应的颂文来广修的话，能够升起信愿，那这样也是可以。当然如果说你的心力够强，慢慢的你也能够摄受更多的颂文，然后更多的颂文能够广修，那当然是更好，会更圆满了。但如果说就一个在一个初学阶段，你觉得心力还不是很够，不是很强，定力不是很够，广修的时候你心会散掉，太多广修你心会散掉，你可以选择一两个你特别相应的来修。好，那这跟各位说明这个实际上用功的办法了。好，接着我们往下看。清净功德成就者，即言观彼世界相胜过三界道故。好，这个我们过去在介绍的时候我们讲到观察极乐世界和这个秽土的差别。秽土的话有三个特点，好，就是这个虚伪、轮转、无穷。所谓虚伪的话呢可以开出四个，就是无常、苦、不净、无我。好，就是不是常乐我净，但是我们却认为它是常乐我净，那么这个是虚伪。那么因为我们众生不见虚伪，所以我们轮转。那么因为轮转那很难接触到佛法，所以无穷无尽的轮转。那么相对的净土的功德是常乐我净。那么常乐我净可以从两方面观察，从诸法的体涅槃的体常乐我净来观察。那么从用这个极乐世界是依止这个涅槃的境界，佛陀这个清净的法身啊，从涅槃的境界所显现出来的这个妙用，那么你观察的涅槃啊，这个妙用的常乐我净啊，这个也是。那一个是 虚伪的不是常乐国境，一个是真实的常乐国境的境界，通过讲这两个对比。然后呢，在这个地方要特别在观察的不思议，怎么样观察不思议呢？观察说在极乐世界不用断烦恼，但是却能够得到这个随顺于涅槃的功德，那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就通度法门来说，你必须要断烦恼才能够不入轮回，但在极乐世界当中却能够得到佛力的加持，那使你能够不入轮回当中，但是你还是个凡夫，还没有断烦恼就能够不入轮回。那这是第一个记诵，这是个总说了。那接着看到第二个记诵，量功德成就者，既言究竟如虚空广大无边际故。好，那这个地方呢，我们过去是观察这个极乐世界，这个救助，这个观察这个救助的大众很多，这个出会的声闻的数目啊，就天文数字啊，就不可计量了，更不必说人天跟菩萨。第二呢，我们又观察这个未来后来要往生净土的十方佛国土的这个众生啊，非常非常多。好，那同时我们第三个呢，我们要观察说每个众生呢，他所居住的这个宫殿大小随他的心意，他想住一百由旬或者几十由旬或多少由旬的宫殿，随他的心意。好，每个人住处又非常大，众生是无量无边，但每个人住处又是非常非常大，那这个极乐世界量是非常非常广大的。然后呢，那我们怎么样观察不思议呢？那么坛城大师告诉我们说，你观察极乐世界的众生面对这样的境界，广大如虚空的境界，随之而起他心量也是广大如虚空。好，就像我们看到大海一样，我们心量自然扩展。那么极乐世界的众生呢，看到极乐世界在佛力的加持之下，